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山 Radi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寻梦。
我是主播北风。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文坛有许许多多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寻梦，你有没有哪些感兴趣的青年作家呢？
我非常喜欢七井年，他的文章多以成长为主题，注重反思和救赎。他喜欢书写成长的诸种疼痛与记忆。他的小说到目前为止，始终都在围绕成长的主题展开，这也是七井年小说最明显的精神标记。他文章中的成长叙事充满了辩证的理性之光，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其实类似的青年作家还有很多，那么北风，你对青年作家有哪些了解呢？
就我而言的话，我比较感兴趣的青年作家就是张嘉佳了。他自称是十八线的小作家，但是他的作品总能带给我许多感动。张嘉佳出生于江苏南通，毕业于南京大学，是中国内地男作家、编剧和导演。2013年出版书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年销量超过400万册，创下单本小说历史记录。正如所有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张嘉佳在上大一的时候就成为四大学生社团的创始人，并自导自演了多场学生话剧，发表了近100万字的文章。从大二开始，他就在南京、上海、北京的一些电视栏目里做兼职工作，担任过杂志主笔、电视编导、专栏作家等等。2013年7月，张嘉佳在微博上发表了33篇睡前小故事，这个系列的微博被转发超过200万次，超4亿人阅读。同年11月，这些故事结成书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出版。张嘉佳的文风似乎总是温暖的，仿佛只有温暖的人才可以写出有温度的文字。他也是个特别爱听故事的人，所以在他的内心中保留了很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情感的各异故事，他将这些故事收留积攒。其实张嘉佳的笔下还有不少关于远方、关于心情等主题的睡前故事，但也许是生活里我们太缺爱，所以一般引起拍大腿式共鸣和井喷式转发的都是爱情故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像朋友在深夜跟你叙述，叙述他走过的千山万水。当你辗转失眠时，当你需要安慰时，当你等待列车时，当你赖床慵懒时，当你饭后困顿时，应该都能找到一张合适的。这算是一本睡前读物，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一个个平凡却引人深思的故事。它与那些纯粹的鸡汤文不同，故事的切合和说理更让人从心理上认同，因为书中的每一段故事似乎都发生在每一位读者身边。
写青春小说的人很多，但他是少有的让人觉得不矫揉造作的。如果说《云边有个小卖部》中，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努力读书，为了离开小镇追寻远方与梦想的故事尚有些文艺范儿，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那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则显得更加平凡和真诚。在书中，张嘉佳讲述了33个平凡人的生活情感故事，我们在走进他们故事的同时，也在深度地剖析着自己，因为他们的故事中总有我们的影子。张嘉佳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味地叠加悲情来渲染悲伤，以达到催泪的目的，而是有效地引导观众寻找情感的突破点，以达到共鸣。
现在是北京时间正午12点整，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他会时不时地在文章中设置笑点，明明只是很简短的几句文字，往往能够让读者笑得不能自已。而好的作品就在于此，用牵动心弦的笔调、暖心的写作风格，还有粗糙却又细腻的言语，通过温暖人心的创作，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陪伴、不离不弃传递给生活中的每一个孤独的人，让所有美好的、幸福的想象留在人们心中。
2015年，由张嘉佳编剧监制、张一白导演的同名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提上日程。原著中的燕子名叫崔敏，和猪头的结局也是好的。而在电影中，燕子回国归来，猪头以为自己能够跟燕子永远的在一起，他偷偷地准备了一个求婚典礼，还请来了大学时候的同学做见证。谁知道等来的却是燕子跟他主动提出分手。在最后燕子坐出租车离开的时候，猪头边追边喊，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幸福。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啊，燕子你带我走吧。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感觉到心疼，明明在经历偷钱事件后，只有猪头肯无条件地相信燕子，可最后等来的却依然是分手。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因为感动不是爱，燕子对猪头的只是感谢他，当所有人都远离自己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站在了自己身边。就如小荣所说，猪头做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难道燕子就一定要爱他？很多东西付出就有回报，但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时候付出与获得的并不等同。其次，燕子在变好，出国留学，他的见识和视野在一天天不断的扩展，而猪头却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步。爱情这件事情讲究一起成长，燕子在国外看瀑布，见到更多外面的风光时，猪头却犹如井底之蛙，看到的只有脚下的一分地，他的见识也渐渐跟不上燕子。他曾对燕子说，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也总是聊不到一块儿，但是我知道我爱你就行了。无论是朋友还是爱情，都是成长式陪伴，如果一方一直在原地踏步，而另一方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终有一天是要分道扬镳的，一个赶得太累，一个等得辛苦，两人所处的高度不一样，很多时候估计连说话都难以继续下去，又谈何去发展未来的感情呢？正如那句话所说，平等都说不上，说话都成问题，那谈何相爱？
猪头对燕子的爱是沉浸式的爱，爱到失去了自己，注定会输。猪头对燕子用情至深，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为了燕子。这种沉浸式的爱，爱到完全失去了自己。当一个人在爱情中盲目到失去他自己的时候，无论结果怎么样，都只会是输。或许是因为燕子对猪头的在乎远不及猪头对燕子的在乎，所以猪头的爱也显得愈发的卑微，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这般卑微，说实话让人难以去珍视他的付出。刘若英曾说，爱一个人最好的姿态是拥有你我很幸福，但同时保有我自己，我才能够安心自由。或许燕子也曾尝试去爱上猪头，但是这8年期间，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了，但距离越来越远，远到他怎么努力都拉不近两人的距离。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两个差距甚远，甚至不是一个阶层的人相爱，虽然前期突破阻碍勉强在一起，但是毕竟两个人生活方式和认知水平不同，生活中无法避免许多问题的发生，而随着不断的争吵，爱意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消散， 使得两个人分道扬镳。这其实就是老一辈所说的门当户对。从前只觉得丑小鸭也能变成白天鹅，那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无法突破局限走到一起？可是现实不得不让我们低头。燕子跟猪头虽然在一起了，但实际上却走出了不同的路，也成了不同世界的人，因此两个人也难以能有未来。有一些人注定只是你人生中的过客，他的到来不过是为了来渡你而已。燕子终究是路过了猪头的全世界，让猪头刻骨铭心的疼，也让猪头刻骨铭心的去成长。陈默曾说，相爱就是永远在一起，但是要知道两个人能够走到最后，一定是因为两个人是同步的，爱情是成长，是陪伴。当一方被落下，一方始终前进，两者距离拉得太远，哪怕一方有心继续维持，也无法走到最后。相爱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拼了命地追赶着前方的脚步，另一方为了后方不得不原地踏步，而是两个人步调一致，处在同一位置上，看尽所有的人生风景。那么北风，你如何看待门当户对呢？当你发现和喜欢的人中间隔得太远，是会放弃还是会不断追求呢？
我觉得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爱情来说都是一个稳定剂一样的存在，因为恋爱双方可以在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情况下很好地融入到对方的一个生活节奏中。如果两人的生活节奏、生活环境差距过大的话，那么在恋爱之后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互相适应对方曾经的一个生活环境、生活节奏。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会更倾向于去努力的适应，去努力的改变，去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节奏，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在适应的过程中不断改变，拉近彼此的距离。
但是在感情中，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会选择放弃。所以说，也许很多人会喜欢小说里幸福的结尾，以及猪头说的那番话，一旦下雨，路上就有肮脏和泥泞，每个人都得踩过去。可是我有一条命，我愿意努力工作，拼命赚钱，要让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和艰涩从此再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他。那是最骄傲的我们，那是最浪漫的我们，那是最无所顾忌的我们，那是我们光芒万丈的青春。
如果说猪头燕子的故事里还有现实参与的话，那么毛十八和荔枝的爱情则是一出彻底的青春预言。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小警察荔枝和孜孜不倦探索宇宙真理的宅男毛十八，性格里没有任何接地气的部分，恋爱也谈得无比童话，上下阶梯间的热闹追逐，面红耳赤咫尺之距的试探与表白，美丽稻城里的人工教堂，说不倦的我爱你，这一切织就成最美丽的爱情图画，让人忍不住沉迷。可还是要分别，也只能分在让我成为你的英雄的梦想里。张嘉佳说，相信青春，所以越爱越深，但必须爱，勇于牺牲，所以死去活来，但必须从低谷翻越山巅，就能找到云淡风轻的庭院。总有一天，你的脚下满山梯田，沿途汗水盛开，想要满屋子安宁，就得丢下自己的骸骨，路过一万场的美景。这些动人的故事主要是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的，每一篇都很精彩，都很传神，而这些故事都在自己的身边，一步一步刻在生活之中。之所以这么喜欢， 而我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多这样的故事，一切好像是被程序提前设定好了，平平淡淡。这里有很多让人唏嘘的爱情，羡慕他们的敢爱敢恨，羡慕他们对爱情的坚定，羡慕他们能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纵然人物不完美，过程不完美，结局也不都完美，但正是因为这一切的磕磕绊绊，这一切的残缺与遗憾，才能让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这么的精彩。人生总是亲情、友情、爱情相互交织错杂，组成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部分。张佳佳身边的每一个朋友，个性而顽强，充满故事性和戏剧性。他的文章总有冯小刚的黑色幽默电影的味道，看似在不断的互损，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朋友间的互帮互助、互相照顾。那种深夜饮酒聊人生，放下名分与地位，将别人羡慕的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今社会，很多人总说自己孤独，很多人总抱怨人与人之间有抹不掉的隔阂，或者随着大众总觉得别人有用不完的小小心思。可是我们更加希望能看到这本书，都能感受到这份友情，希望每个人都能像作者一样放下戒备，保持好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每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整本书印象最深的就是毛十八和荔枝的故事。电影中毛十八的扮演者杨洋真的和角色非常贴切，是青葱、腼腆又有趣的大男孩的感觉。这个片段改编是比较大的，电影中的故事显得更加有张力。荔枝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调解社区矛盾，除暴安良，在经常追逐闯祸的毛十八后，逐渐喜欢上了这个爱好电子产品的大男孩。在坦白后，两个人在一起了，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在故事的最后，毛十八为了救荔枝，被小混混捅了一刀，失去了生命。书中这一段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毛十八为荔枝设计的专属导航仪。为了让荔枝不再因为不认路而放弃抵达远方，毛十八用自己的语音代替了呆板的导航播报，让荔枝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感到安心。为了记录下自己对荔枝的爱，他将周边所有的电器都加上了自己对荔枝的表白。当毛十八离开后，所有的电器启动，荔枝感觉毛十八似乎还在自己身边，总有几分钟，其中的每一秒你都愿意拿一年去换取，总有几颗泪，其中的每一次抽泣你都愿意拿满手的承诺去代替，总有几段场景，其中的每幅画面你都愿意拿全部的力量去铭记，总有几句话，其中的每个字眼你都愿意拿所有的夜晚去复习。总觉得毛十八在说，亲爱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在这段故事中有一个地方火了，那就是稻城，是张佳佳的稻城，也是七几年的稻城。来听听七几年的描写吧。巍巍青山上，古老的碉楼隐匿于云端，触目惊心的山壁断层上苍石青峻，新月辉映的夜里，在峡谷深处沿路与奔腾澎湃的大河蜿蜒并驰，黑暗中只听见咆哮水声，翻滚的洪流在月色之下闪着寒光，仿佛一个急转弯，稍不注意，这个地方好像成为了所有文青务必打卡的地方。看看那潮湿荒原盛开的紫色花朵，落雨如尘时阴寒的秋，还有在苍穹之上久久盘旋的 孤独的鹰。
而在小说中，毛十八没有死，但同样没有和荔枝在一起。荔枝说不合适，便结束了这段感情，以至于在看到沉默开着装载毛十八语音导航的车又一次抵达稻城时，才会如此感慨。毛十八在语音中说，荔枝，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是我们结婚一周年呢，还是带着小宝宝自驾游呢？因为是最蓝的天，所以你是天使，你降临到我的世界，用喜怒哀乐代替四季，微笑就是白昼，哭泣就是黑夜。曾经在那个云影闪烁的山坡上，草地无限柔软，毛十八跪在女孩前说，荔枝我爱你。后来毛十八的影子跪在女孩的影子前说，荔枝我爱你。读到这里的时候，眼泪已经在默默流淌了。大概是觉得现在社会有很多人在感情里不愿意付出，只愿意做享受的那一方，于是在很多节日或是重要的日子装傻，来逃避另一半想要的礼物和惊喜。毛十八虽然是典型的理工男，却是一个行动派，重视另一半的感受，想他所想。虽然在电影中看到他给荔枝的紧急呼救器的联系人是自己，觉得有些无奈，实话实说，觉得遇到危险时他的危险性比荔枝还高，但是这也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对待爱人永远真诚，永远有着一股少年气。
说到这里，徐梦，你曾经有没有让人遗憾的错过？你会觉得很可惜吗？如果再来一次，会重新抓住机会吗？
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与我的童年与青年时期的好友保持联系。我童年和高中时期的朋友，他们是我最好的伙伴。然后我们长大离开，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会保持联系，但之后因为学习和生活变得很忙，有时候我们想拿起电话联络对方，但是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或邮箱地址。我们总是在猜想，和老朋友们坐下来喝杯咖啡会是什么情形。所以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珍惜我的童年好友。
有时候觉得其实人应当活得更麻木一点，如此方能感知到多一些的生之欢愉。明白归明白，但人们在年轻时代或许还将会绵延一生，因着性情深处与生俱来的暗调色彩，常不经意间就沉浸在如此的底色中。希望、坚持等等富有支撑力的东西，总是处于在临界流产的艰难孕育中，好像稍不注意，一切引诱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幻觉就消失殆尽。许多人接受不了书中的结尾，认为毛十八和荔枝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分歧，荔枝突然提出结束这段感情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其实生活不比电影，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有始有终。张嘉佳说这本书里的内容都是有原型的，虽然不是百分百复刻，但都是真实存在的。两个人分开也不一定需要理由，正如同很多人都同对方不告而别一样，我们总会承诺很多，实现很少。我们会面对面越走越远，肩并肩悄然失散，无法触碰那些清晰的回忆，因为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隆隆的坍塌。把你的喜笑颜开，把你的碧海蓝天，把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影子埋葬。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哪怕往前走是和你擦肩而过。
其实我们都是很多人生命中的过客，校园里迎面而来的同学，街道上擦肩而过的行人，我们或许曾在某些人的生命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或许这些情感转瞬即逝，曾经真挚的感情也连带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感情的苏醒， 共鸣更多的是心情。注视白纸黑字间，我们的心情被带着少年气息的他，无法言说的他，被这样那样奇怪悲愤的结局无言悲欢，千疮百孔，并且刻骨铭心，永不忘记。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是黄昏浊酒，是承诺悲逢利歌。自传总是有一次日落，结果无数次日落。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这本书人的命运，如此贴近生活，却又如此让人羡慕。遇到可爱的人，遇到胡言乱语的人，遇到愤怒的少年，遇到一个路痴，谁能肯定这不是喜逢？正是这样的故事，才使得我们心灵的旅途没了孤独困倦。我们渴望以读者的名义去看看更多他的故事，陪伴作者走过更多的街口和陌路。那你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以莫大的孤独虽败，虽败犹荣。哪怕寂寞无声，哪怕寂寞无声，我们也依旧都是废话流，说完一切，和沉默做老朋友。这么多篇章，有感动的，有落寞的，有失望的，有疯狂的，有无聊的，有胡说八道的，从何讲起，从何蓄意？实话说，在看到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啜泣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没有刻意的煽情，辞藻华丽，也并非是无病呻吟，柔脆恰到好处，伤心欲笑，痛出望外，泪无葬身之地，哀莫过大于心不死。四季总是有一次凋零，结果无数次凋零。
我想这便是如此真实，这便是无奈明月山空。有人愿意丢下过去的骸骨，去沿途看那连成一片的色彩，那些细碎而又美好的缘分，又何尝不是意义非凡？于是恍惚觉得这本书是一条街，街边是各色的店铺，没有华丽的霓虹灯，只有骄纵的清风，残落的花和叶。我们走进了巷尾，却频频回头看看，虽然变得白茫一片，却不得不想起往昔，然后啐一口唾沫，笑着拿树叶试一试汗和泪。于是我们也想如此走遍千山万水，看着那样呼唤的人儿，满载孤独和饱满的心，听更多这样的话，阐述更多的顽童烈酒。我从你们的全世界路过，可你们也只是从对方的世界路过。猪头把最好的爱给了燕子，却从燕子的全世界彻底路过。毛十八将自己给荔枝用心的爱藏在了机器里，终将也只是他生命里的过客。沉默对于妖姬的爱，只在他说完谢谢你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后才懂。我们或许是对方生命中的过客，从对方的全世界路过，带给别人或者接受别人带来的光热，暂时的温暖自己，又传递给下一个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北风。
我是主播寻梦。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
执笔留声，定格光阴印象，以眼聚焦，定格色彩印象，斟酌字句，定格重游初印象。校广君推出以重游初印象为题发送200字内小短文到官 Q 的活动， QQ 号是487-035-436，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另外，校广招新活动火热进行中，我们的招新群号是 865-782-6997 865-782-6997。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